好，感谢天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今天你带领我们一起来，主啊，我们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中间的部分，愿神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使启示录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启示录不单是将来的，也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也是世人所面对的。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心窍灵窍，除去我们的杂念，让我们专一的在你话语中一起来喂养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都真正的得着生命的真正的从你来的玛拿，让我们得着喂养，荣耀归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基督作王啊，就是奥秘成全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得胜之歌，它是有两首的诗歌在当中哈、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首诗歌刚好一前一后。我们下次呢就会讲一个这诗歌中间的奥秘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看到启示录呢，我们要有一种很高的兴趣。啊，是吸引力哈、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两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的11章啊的15到19节和12章的10到17节。我已经把那个大纲发到了群里面啊，大家可以下载，然后大家好好的看着，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神要对我们讲的信息。好，那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讲到。末次号筒，也就是7号吹响的时候，伴随着基督作王的敬拜啊，和这个圣殿约柜显现后一个颂赞，一个是敬拜，一个是颂赞。其实呢，就会看到一个敬拜和一个信息的交叉。那启示我们呢，教会圣徒要依靠羔羊耶稣的宝血和真道见证，才能够胜过穷途末路的魔鬼。这个穷途末路的魔鬼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12章的11节，好吧，一起来念。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OK， 好，这段经文大家好好的记住，好好的记住，求主帮助我们。啊，感谢主哈，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前面讲到两个见证人，对不对？两个见证人来地上。然后被敌基督一起被世人杀害，在街上呢曝尸3天，对吧？3天半，结果被上帝接到复活了，接到天上去了。那之后呢，就开始迎来最大的灾难，就第七号将要吹响。我们要知道啊，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肯定是怎么样更大的灾难啊。我们讲到火，对不对啊？你看七号吹响的时候，地球正在它的这个整个的审判当中。所以你看到前段时间啊，就这礼拜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火灾很厉害啊？温哥华就有起码100多起，接近200起的火灾，然后那些的消防员哈、啊，就是疲于奔命，是不是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你看这个利顿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古镇哈、啊，就是旅游的古镇，他们说有1000年差不多的历史了哈、啊，但是你看到。突然一场的火灾啊，就把那个地方就烧掉了，整个镇都毁掉啊，整个镇都毁掉。所以很多人都突然在做梦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这个镇就这样消失了啊。所以这个很恐怖的，一旦到末世的时候，这种情形是简直就是席卷而来。有时候我们人说，哎呀，神啊，为什么这样发生这种事情啊？他没有看顾保守我们，不怜悯人，不是的。是因为确实是感受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要来好好的思想，为什么身边有这么多的灾难，上帝都没有伸手来搭救他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啊，这个啊，让我们知道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啊？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更恐怖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这个诗歌，回顾一下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大家的大纲可以知道啊，这个啊，我要讲两个信息，一个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毁灭的，第二个讲到怎么样胜过魔鬼，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急需要知道的哈、啊，急需要知道的。但是在讲之前，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顾一下之前的6号啊，6号。 还是这首歌火火火，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说世界的末日不再是像洪水来毁灭了。第一次的世界毁灭是在什么大洪水挪亚方舟，对吧？这一次呢，使徒彼得说要用火来毁灭，凡有形质的一切都要用火来消灭哈、啊，用火来消灭。所以到末世的时候，那个温度会越来越高，然后最后呢，整个会形成了一场的全球性的这样的火，用火来毁灭一个趋势，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稀奇哈、啊，但是我们也要有传福音怜悯的心，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哈、啊，火火火哈。啊说爱的圣徒啊，效法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为主受苦圣徒啊，魔鬼网罗全世界，基督教会却是圣徒殉道和祷告已满足。神的愤怒已临到，天使集结要吹号，天堂倾倒祈祷火，地上大灾祸，让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世界的末日的形成呢，是有一些祷告的。我们说祷告越多啊，地上的义人的血流的越多，好，就是那些义人被杀死，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被杀的圣徒和一些好人义人是很多的，所以上帝的火呢是因为这样才临到了世上啊，临到了世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悔改很重要呢？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来讲敬拜。这个天上有两个敬拜哈，第一个敬拜是二十四长老，那个大声音一出来，是二十四长老就跪在那里开始敬拜，讲出一个信息啊。然后之后呢，对称下来的就是啊什么，这个讲到颂扬基督作王，就有一个声音一出来宣告啊神的国度的时候，就如何宣告魔鬼的末日哈。所以呢，这里有两个信息，一个是毁灭世界，一个是魔鬼是怎么样被战胜的，被赶出天堂的，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这是 A 部分，它有一个递进的结构，就是啊十五到十八节，然后递进到十九节啊。我们先来看十五到十八节。啊，好，这是第七号吹响敬拜基督啊，这一段对应大家很清楚哈，我们来念一下，十一章十五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吧？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了，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节的经文跟前面的第八章一到五节是不是很像？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的第八章一到五节，就是第七印揭开的时候，还记得吗？就是上帝不是主那个羔羊把七印揭开吗？最后印打开的时候怎么样？天上就寂静了两刻，还记得吗？寂静了两刻。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前面是寂静，这个时候不寂静了，是不是？啊，然后后面是说。他们前面第八章说七个天使就被赐给七个号角，是不是？这七个号角拿起来就准备吹，但是还有一位天使出来干嘛呢？他拿着什么？拿着那个香，对不对？还记得吗？就是他们在天上有个圣殿，那个天使就拿着上帝给他的香放在哪里？放在祭坛上去，是不是？在那里烧。 烧了之后就，然后炭火就倒在哪里？倒在地上，地上就有什么？就有雷轰，对不对？大声啊，然后还有什么？地震，还有闪电，还记得吗？所以你看到这里，十五到十九节是跟第八章的一到五节是很相似的，只是一个地震更严重的状况哈，更严重，加上了大雹了。这一次前面是冰雹，这是叫 great 那个叫做 stone 那个大的冰雹哈，大的冰雹哈。所以神的审判更加完全了，奥秘成全，马上就出来了，就倒在地上。所以地上的那些人要被毁灭，而且魔鬼呢也要怎么样被审判。所以这个时候表明，如果七号吹响了，是没有机会了，完全没有机会了。也就是主耶稣说，末次号头吹响的时候，耶稣就要驾云而来，在地上怎么样做王，他要在地上做王哈。 OK， 感谢神。所以我们说敬拜重不重要，弟兄姐妹？敬拜很重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来唱诗敬拜，但我们只是喜欢听一个部分，听，哎，我听那个牧师讲，他讲得好，我不太喜欢前面部分，前面他唱诗我不太喜欢唱。但是你告诉我们这个敬拜很重要，对不对？敬拜会带来一种上帝的工作，会带来神迹奇事。如果我们不懂得敬拜的话，生命就会产生一种什么跟世人一样的那种的负面的消极的生活。当我们宣告敬拜的时候，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你如果投入的话，基督就来教会做王，他来这里就被我们高举，好吧？好了，那末世号头吹响的时候，就要响彻宇宙，世人将会如何呢？来看，啊，我们上面已经唱出来了，对不对？那个声音说什么？他报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里有两个，对不对？有一个是天父，对不对？圣父，还有呢？圣子，是不是？我们看见圣父、圣子。都要在做王，在地上做王，啊，在地上做王。所以他吹响那个号角，这吹响这个字呢，就是过去式的，啊，过去式的，就 to sound a trumpet， 就是有一个大的声音一出来，他那个声音一发出来，就像是先知讲道。你看那个号一吹响，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后面有声音就是解释，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说，你会讲方言很好啊，但是你如果方言不翻译出来，对不对？那就是空空的号嘛，吹的没意思嘛，对不对？你的话语没有意思，但是他一吹号，后面就有声音解释 ，translator 哈，解释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干嘛？他不再在天上做王了，他要在哪里做王？他要在地上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哦，感谢神，这位主要来地上做王啊，弟兄姐妹，啊，这个地上再也不是哪位皇帝、哪位什么东西可以做的，唯有神，基督自己要来做王，那就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将要实现在地上，是不是？实现在地上，所以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国，哎呀，我们很盼望这一天，弟兄姐妹，你们盼不盼望呢？然后后面就马上有回应。哇，基督要做王了，当然我们要来敬拜啊。所以十六节你看，十六节说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有二十四位长老，又来了，跟前面对应，前面都是讲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是指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指代表的教会的那些，他们是代表教会的那些长老。二十四长老，十二加十二，对不对？啊，十二加十二就代表着以色列的和什么啊新约的啊，这些的坐在位置上面，在那里专门侍奉神的，所以代表众教会的长老在上帝面前去敬拜神，敬拜神啊。好了，你看敬拜什么呢？十七节，来，我们啊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好吧？十七、十八节，来，我们一起念。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世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你看这里有一个递进的结构，或者后面有一个小交叉， 最重要的是那些外邦人会发怒，神也会发怒。后面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到了，其实都是指外邦人破坏的那些人。中间呢是指谁呢？中间是指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道带孝都要怎么得赏赐。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赏赐很重要，对不对啊？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一个赏罚分明，对不对？赏善什么罚恶，很清楚。哪些人会受赏赐呢？很清楚，旧约新约所有的先知和使徒和圣徒，包括追随基督的人，都要得什么赏赐。还有一些什么人会得赏赐呢？敬畏神的人。我们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所有害怕神的、敬畏神的人，他们会敬畏神，就不至于乱来。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要受赏赐，他也会去寻求神。连大带小的，无论是小孩子、大人、高位的、低位的，凡是来敬畏神的人，都要得什么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啊会分高低贵贱，没有。所有愿意来侍奉神的，所有愿意敬畏神的，包括先知使徒敬畏神，对不对？包括大的小的都什么？都敬畏神。这个交叉结果非常好啊，敬畏神的人都得赏赐，但是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们将要怎么样？他们将要被败坏、被毁坏。好，我们一定要联系诗篇第二篇来看。刚才我们早上的时候，我跟大家供祷的时候，我就带大家一起读了诗篇第二篇，还记得吗？ OK， 大家一起打开你的圣经，打开诗篇第二篇，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里很清楚，十八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当时我读不懂外邦怎么发怒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来打开圣经好不好？你圣经里面怎么讲呢？诗篇第二篇一到九节都讲什么？他说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都一起来商议，商议什么？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然后什么？他们商议挣脱上帝的捆绑，记得了吗？哦，你看这个诗人大卫早就在他第二篇里面已经把这个之后的未来的事情已经预言出来了，是不是啊？预言出来的。所以很清楚，世上的这些君王和万民他们要联合起来做什么？向神发怒，是不是？来看看十八节说外邦人发怒了，是不是？他们就发怒，哎呀，我们要跟神对抗，神啊，我们没有自由，勿宁死，是不是啊？上帝，你老是拿什么规律呀、道德呀、良心呀，各种各样的规规矩矩把我们限制的死死的，现在我们要自由，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自然规律，我们不需要道德律，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要自己，对不对？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自由了，你可以光着屁股上街嘛，对不对？根本就不知羞耻嘛。你可以说我本来是个男人，我说我是个女人呢、啊。我可以出生的时候叫小孩子，甚至又叫小孩子说你喜欢选什么性别的，你自己可以选。小孩子哪懂男跟女啊，竟然要他们选性别哦。啊，这些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都起来与神为敌，明白了吗？他们就是说要向神发怒。啊，我就是跟天斗，跟地斗，啊，这个很兴奋，是不是？啊，今天说敢叫什么换新的世界，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世界出来。世上的人永远觉得上帝合理的规定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有大火灾啊，为什么？因为生态怎么样？因为生态破坏了，现在北极连雪都融化了，开心了哈啊！现在整个的天气莫名其妙，我们说在温哥华从来就没有说哇一下子上到50度的，你知道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我楼上楼下两重天。我以前在楼上的时候，再怎么热也还不至于热的就是喘不过气来。这一次那几天呢，我上到二楼的时候，我简直不能活。 那温度高度的就是简直叫我窒息呀、啊！我不得不搬到一楼去住，所以我在一楼的时候就很清凉啊，还好，因为它是你是一个独立的 house， 所以你可以看见弟兄姐妹，这个生活竟然会发生在温哥华天堂呢，是不是？什么缘故？世上的君王和所有的外邦人都说，神啊，我跟你为敌。好了，神的愤怒也来了，十八节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外邦人联合起来跟神作对，上帝说，我的愤怒也来了。审判世人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弟兄姐妹，二十四长老在那敬拜，昔在今在啊，以后永在的，自有永有的神啊，全能者，全能者的解释不能说用，哎，很多人全能神不是的，全能者是 Almighty， 无所不能的意思叫全能者。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来审判世上与你作对的人的，审判谁？那些死人。死人就是不信上帝的灵跟神已经隔绝的人，就是一个活死人。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活了吗？保罗说你们不要睡着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活过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信基督的人永远是个活人，不是个死人。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就是死人，所以他们被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对应下面，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是不是？就是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道德律的，破坏上帝设定的规律的，要挣脱上帝的捆绑的那些人，毁坏世界的人将要被上帝毁坏，因为你不敬畏神。 OK， 很清楚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做什么？一个君王怎么样管理地上呢？耶稣说他要来做王。我问问大家，地上有没有公平公义的王？有没有？没有一个，都是自私自利的。哪个王，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算是敬畏神的了吧？都犯罪，对不对？都犯罪，没有一个好王。但是主耶稣要来做王了，感谢神，他用公平、公正、公义，赏恶不是赏善罚恶，他要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君王？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弥赛亚国度。哇，我们真是欢迎这个王，几千年来就没有一个完美的王。但是我们将有个天上的神的儿子下来，耶稣基督将要做我们的王。哎呀，很好。可是地上的君王怎么样？反对，反对，反对啊！所有人都反对。但是主说，我必耻笑你们，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是不是？地上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感谢神，这个用铁杖来打破他们，所有世上呢要用那个像窑匠打破瓦器一样甩碎他们，不值得，不值得。所以感谢神，我们灵界天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地上了。弟兄姐妹，这一个写法是启示录特别的写法，就是好像是过去大卫讲过的发生到现在，现在发生的可能还没有发生，可能在空中已经怎么样发生了。大家还记得但以理吗？但以理祷告完了，结果在那里禁食祷告，禁食的多少天？21天。哦，21天他很痛苦啊，他禁食了，禁食了，想知道上帝对以色列民到底有什么命运，他要禁食要知道。结果等了21天，那个天使才来，对不对？那个加百列才跑过来，但以理啊，蒙爱的人啊，我现在把信息带给你了。啊，但以理说，哦，终于得到了。然后他那个天使就说，我在空中的时候呀，有一个波斯魔君呀，拦住我，跟我打，不让我下来把信息传给你，传给以色列人，对不对？哇，后来谁来帮助他的呢？大家看但以理书，谁来帮助他？有一个什么天使长，米迦勒，对不对？他跑来帮助他，大军来帮助他，结果他就可以顺利的走开，把信息传给但以理，明白吗？哇，空中原来有一帮的魔鬼、恶魔、魔君在那里跟好天使在打斗，地上就在等，是不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虽然说这里宣告了敬拜了，但是我们还要等，是不是？我们教会就在等，主啊，你什么时候下来做王？但是天上说他已经做王了，是不是？已经做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 我们有时候呢，祷告的时候不懂得等待。哎呀，今天没钱了，主啊，我马上祷告，马上来钱。哎呀，今天没饭吃了，祷告，神啊，给点给我饭吃，是不是？哎呀，今天好痛苦啊，遇到好多事情很麻烦，怎么样你不解决？弟兄姐妹啊，地上有的事，天上也会怎么样？会发生。你们要等一等呐，祷告完了不要急于要答案呐，是不是？所以天上有征战，在神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而在我们呢有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感谢神，天上的赞美已经发生了，天上的审判已经临到了，现在地上还在慢慢慢慢的热，是不是？慢慢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作王。要发生什么呢？基督做完，首先要圣殿要出来呀，是不是？来看11章19节，约柜有羔羊之血和神的真道显出来。约柜代表什么？来看，当长老在敬拜的时候，敬拜完了，哇！突然之间，来，我们读一下19节，好吧？来，19节，当时在神在天上的殿就开了。在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你看到吗？哇，这一段经文就是对应前面的第8章，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说明什么意思？有灾难将要临到地上。当上帝的殿打开的时候，约柜显现出来。弟兄姊妹，什么是约柜？地上有会幕，有圣殿，对不对？是照着哪个样子造的？摩西是照什么造样子造的？摩西、所罗门是照着什么样式造的圣殿和会幕？天上的什么圣殿造的？所以地上的会幕不是真的，天上的才是真的。如果天上的真的显出来了，表明日子不多了，是不是 ？OK， 所以很清楚，这个约柜代表什么？我们来看看，来读一下希伯来书9章3到8节，大家看到屏幕哈啊。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啊，希伯来书的9章3到8节，一起来念好不好？来，第二层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有金香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什么？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什么？2块约板。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没有人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的。就是说你这个祭司大祭司要进去只能一年一次，没有人可以进去，是不是？还要带着血，是不是？没有血是不行的。圣灵再次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什么显出来，不知怎么进去，就是那个路还是用幔子遮盖的，是不是？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约柜在哪里？弟兄姐妹，约柜在哪里？他在最里边，是不是？那个至圣所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也没有光，里面就是黑的，也表示说那个奥秘在最里边，是不是？我请问大家，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对不对？神同在的地方。而且呢，那个约柜里面有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有什么？有约板。约板就是说我们是摩西的十诫，是不是？还有那个玛拿的金冠，叫玛拿是代表什么？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玛拿，你们吃的玛拿死掉了，但是你吃耶稣的玛拿就永远不会死，表示灵粮，灵粮，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亚伦的什么杖，那亚伦的杖代表什么？权柄，用他的铁杖打碎列国，就表示他掌权，是不是？好，这三样东西都约柜一出来就马上显现三个工作，是不是 ？OK， 一个是他要把玛拿直接赐给我们，一个是他要来做王用权杖，一个是他要怎么样拿出圣经来给我们显明所有的都奥秘都已经揭开，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打开，世界就灭亡了。OK，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就是只有羔羊的血和神的真道才是约柜最重要的工作，对不对？
嗯，
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读一下第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来，弟兄们， 我们既然耶稣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开，说明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也是做这个工作，对不对？他的工作要完全向地上打开了，不再在天上隐藏了。有犹太人就说，哎呀，这耶利米啊把圣殿的约柜偷了，然后藏起在某一个地方，所以现在人在找考古学家，在说这个耶利米把这个约柜送到哪里去了，我们要建第三圣殿一定要有约柜啊，对不对？啊，没有，不知道，消失了，不可能去到天上，上帝不让他显现是因为不让人去崇拜地上的东西。但是现在天上打开了约柜，真正的约柜本体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我们是影子嘛，天上是本体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正在看到圣殿一打开，约柜一出来，哦，基督作王毁灭世界就怎么样，就来了，就来了，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不会再隐藏了。好了，你看约翰站在那里看到天上的约柜开了，天上的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在天上侍奉，一切的奥秘都解开了。看看下面发生什么事。好，我们来看看，还要来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吧。这个诗歌呢就是主必快来哈，我们就是要迎接主快来哈，快点快点快点来哈，快点来啊，我们非常盼望这个主拿早点拿铁杖。当然是敬畏神的人才喜悦，不敬畏，哎呀算了，耶稣你别来，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来了就要来来释放哈，来释放，来做王哈。众圣徒齐声颂扬，对撒的羔羊，世人啊举目仰望，救赎主大荣光，千万圣者要降临审判全宇宙，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荣耀尊贵，天使天君高声唱，耶稣神羔羊，我们团结大唱这个诗歌啊，就有很有劲啊，很有劲。所以呢，我们说主快来，很快来哈，我们都是盼望他快一点来，快快来，啊，来得越快越好哈，来得越快越好，啊，但是呢，神是有神的时间，虽然说他天上已经宣告他要来了，但是到地上还有一段什么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空间，我们人的有限是受时空限制的，但是天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受限制的。怎么样呢？来看看哈，这个就是看到魔鬼，魔鬼好像是怎么产生的呢？弟兄姐妹，魔鬼哪来的？我常常碰到一些慕道友问我说，这个魔鬼从哪里来的？上帝为什么要造魔鬼？这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罪恶在世界上横行霸道？是不是啊，我们要明白，我们用有限的思维是不能来想清楚上帝的工作的。我们来看看这段真理。好，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声音，前面是一个声音，这又来一个声音。所以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要对应前面的，好吧？我来看看，你看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啊这个基督的权柄都来到了。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哇，我就很开心啊。这一段是讲到魔鬼的堕落啊，魔鬼的堕落哈啊。所以你知道吗，当时那个约翰在拔摩岛上的时候，他在那里怎么样写启示录，是不是写启示录？当时罗马皇帝是怎样的呢？当时罗马皇帝是很听到很多的控告，控告谁？控告基督徒很坏啊，是不是？你知道吗？罗马皇帝尼禄烧毁罗马城的时候，把这个罪恶嫁祸到谁身上？嫁祸到基督徒的身上，对不对？哇，很多人控告基督徒好坏呀，经常讲坏话，抓住很多的这个信徒的把柄就告他们，他们非法聚会，他们去敬拜一位神，不敬拜罗马皇帝，不敬拜凯撒，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被杀被抓，甚至于作者本人约翰他自己也被放逐到拔摩岛，还记得吗？这是与他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约翰写一个他给自己很远的一个启示录，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要想到谁？弟兄姐妹，他一边写一边想到谁？想到现在罗马的教会，是不是？你不可能嘛，约翰写这个书信难道是很远远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不会的，他一定在想到现在罗马的教会的状况是怎样的。当然圣灵也会感动他，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没有？好，我们要以这个启示录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我们今天的，对约翰时代的，对这个末期，包括约翰到现在一直几千年都在对我们教会说话，是不是？因为耶稣还没来嘛，还没来做王嘛。 OK， 好了，所以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罗马时代被害，在这个时代被害，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杀害，都是因为魔鬼在背后，明白吗？ OK，背后有看不见的一个力量在控制那些人，常常的告密，控制一些人八卦，控制一些人说谣言，控制一些人毁谤别人。这个世界你以为发生在微信上面那些控告是哪来的？那些无中生有的消息从哪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教会之间彼此攻击，不团结，不合一，哪来的？保罗说你们自己斗殴，自己争斗，哪来的？私欲，私欲的那个源头哪里？私欲源头从哪里来的？魔鬼嘛，魔鬼天生就是喜欢控告人的嘛，是不是？他是说谎人的父亲嘛，对不对？我们要小心，不要讲谣言，不要讲八卦的东西，讲多了，弟兄姐妹，那个魔鬼就来了，他利用你就去害其他的人，这就是天上的征战。地上有的事情，天上已经发生了。天上有一群的天使，好天使坏天使就在打，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天上已经在打了，明白吗？你别以为天上很宁静，天上是属灵的恶魔，那个看不见的灵界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祷告，常常不警醒，就哎呀天下太平，废话，天上哪有太平啊，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约翰听见一个声音说什么？你看他在讲一篇信息，我们神的救恩能力 power 那个 kingdom 那个 kingdom 那个国度和他基督的那个 power 都来了，来干什么？来做王，在天上做王。为什么呢？现在来了，现在来了，要做什么？要把撒旦怎么样？从天上赶出去。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撒旦在天上做什么？一那个约伯记的一章六节，来我们一起念。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你知道吗？自从撒旦堕落以来，上帝还给他机会去到天上去做一个原告，明白意思吗？有一个职位给他。这个字，因为那在第十节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那个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个控告就是一个职位，在天上有设一个职位，就像我们找工作找一个职位，那个职位是专门用来 accuse 的，他的名字叫 accuser， 这控告者，就是我们说今天的法官的旁边有一个人叫原告，专门告那个人的。哎呀，我们就好惨了，你知道吧？约伯就这样的，约伯本来在地上生活的好好的，又万贯家财，又敬畏神，又子孙又多，是不是？哎呀，真的很蒙福啊，最富有的就他了。可是撒旦跑到上帝面前去做原告。上帝说：“哎，撒旦，你从哪里来啊？”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这他找人是不是？他没事干。哎，看看哪个人，哎，这个基督徒我不舒服啊，我要告他一状。这真的在那走来走去，然后撒旦就站在上帝面前。众子，上帝有好多的儿子，但是最那个亲生的儿子是谁？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当时还没有做成十字架的工作，他还没复活，还没有战败耶稣，还没有战败那个魔鬼，所以他还没有能力去打败他。啊，那个时候的魔鬼就站在那里，他说，那个上帝问他说：“魔鬼，你知道吗？我的仆人约伯有多好，你知道吗？”那个魔鬼说：“嘿，你保护他，你什么都给他，你试试看，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我看他还敬不敬畏你，还信不信靠你。”啊，那个魔鬼好坏呀，你的坏要死啊。然后那个上帝就说：“好啊，那交给你，但是不要害他性命。”哎，就把他家里所有都夺去。哇，这个约伯真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来考验他，就是魔鬼搞的鬼，对不对？你以为是上帝想试验，是魔鬼在那里告他，控告他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撒旦呢真的很厉害。他是哪来的呢？来看哪来的。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28章12到17节，你是看看以西结28章。他说：“你是那受膏者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什么完全完美。”上帝有没有造坏天使？有没有？没有。这个基路伯是个好天使，非常完美 perfect， 对不对？后来在你这基督国中间查出不义，不就是做坏事？什么坏事呢？因为你呀，贸易多，因为你怎么被强暴的事充满犯罪，以至于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哇，你美丽，你很厉害，你很漂亮，你很有能力，天使长，你就心中骄傲。用你的荣光败坏了智慧，本来你很智慧，现在你因为这样做坏，所以败坏了。我将你摔倒在地，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这个魔鬼，上帝造的非常完美，就像造亚当一样的，他造了亚当很完美，是不是？很完美，他造了天使也是很完美的，啊，这个天使长一呼百应，但是他说他想坐上帝的位置，他想跟上帝同等。这就是魔鬼的骄傲，骄傲。所以天使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堕落，选择背叛神，这就是一个自由意志。好了，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又叫撒旦，他又叫蛇，他又叫毁谤者、控告者、说谎人的父。哇，地位很高。好，我们看看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去试验耶稣，对不对？路加福音10章18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什么？像闪电一样。今天的东方闪电是错的，是不是？闪电一样被剁了，这魔鬼的诡计，魔鬼。OK， 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总结一下：魔鬼站在原告的地方，控方对义人实行指责，他在那里做一个工作，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堕落之后就被赶到地上来。弟兄姐妹，这个撒旦在天上失业了。为什么会失业？被老板炒鱿鱼了，是不是？炒鱿鱼了，弟兄姐妹。他一个，我问你，一个被炒鱿鱼的人心情会怎么样？啊？你们有被炒过鱿鱼？被老板开除，是不是？因为你做错一点事，所以老板说：“我开了你，你从此以后就没有工资了。”是不是？哇，很惨。你会心里面会怎么样？有的人就会自立自强，对不对？有的人会怎么样？会要杀那个恨那个开除他的，对吧？ 哇，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对那个老板呢，甚至动手把他杀掉的。所以这个撒旦也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与神为敌，直到他死去，直到他在地狱里面一死不悔改。明白这个意思吗？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只有人有救恩，不悔改的人是永远会灭亡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魔鬼好厉害呀、啊！他不但去后来去引诱撒，引诱亚当犯罪，是不是？后来还引诱那个该隐又杀了亚伯，后来又引诱这个以色列人犯罪，有没有知道？啊，后来又去引诱好多的犹大出卖耶稣，有没有？哇，这个魔鬼干尽坏事，与神为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在天上有没有他的位置了？没有了，他来地上嚣张而已。不要怕，弟兄姐妹，魔鬼虽然疯狂，我们去看看啊，12到17节来。看魔鬼是怎么疯狂，我们读12节来。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怎么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 OK， 所以这个魔鬼堕落不关上帝的事情，是因为他被炒鱿鱼了，他做错事情，他不认错，还要跟上帝对抗到底，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魔鬼是怎么疯狂的，我们怎么办呢？魔鬼那么疯狂，我好害怕呀，我好害怕呀，我的小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好，来看看10到17节哈，我们看看12节，对称它。好，这里12到17节又是一个平行交叉结构。你看到那个蛇就是龙，龙就是蛇，是不是？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你看13节说什么？龙见自己被甩到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我们今天不解释生男孩的这个事情哈。下次我们再讲这个生男孩是什么道理。这个生男孩的妇人是谁呢？啊，那个就赐给他两个大鹰的翅膀，就把这个妇人就带到旷野去，然后就在那里躲避那条蛇。其实龙就是蛇，对不对？龙就是蛇，然后在那里被养活了一载、二载、半载。弟兄姐妹想到了什么？弟兄姐妹想到去了旷野，想到什么？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19章4节。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怎么样？带来归我。很简单，上帝拣选了谁？上帝拣选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那个埃及法老王就是谁？他就是魔鬼的代言人。魔鬼利用埃及要消灭这群上帝拣选的子民，他要把他怎么样杀死，但是上帝却让这个妇人两个翅膀，神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出埃及，有没有知道？有没有知道？啊，还有一件事情，在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有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有人起来，可拉一党起来造反，说谣言，说摩西的坏话，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说他坏话的时候，就怎么样？哇，他是说摩西啊，我比你都圣洁，我们也可以做这个上帝的仆人，为什么你就可以，我们也都是圣洁的，对不对？后来怎么样？上帝就叫摩西说，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站在一起，然后上帝就将那个地就大震动，就裂开，是不是？就把那一群人活活的吞灭了。这就是一件新事，旷野里面唯一一件新事很重要的，就是地开口把那些恶人给吞了。所以那个龙吐那个水的时候，地就裂开，对不对？就把它保护起来。你看15到16节，大家姐妹一起来念15到16节，对称。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孔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要帮助妇人开口就吞了从龙口里面出来的那个水。你知道水就是代表他的攻击，代表他的军队，代表他是怎么样去说谣言的，去毁坏上帝的家，毁坏上帝、要降生。我们说耶稣基督要降生哪里？要降生在以色列民族，对不对？如果毁掉这个以色列人，那耶稣基督就不能够怎么样按应许降生在以色列了，是不是？所以他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掉。好，没消灭掉，上帝保守他到旷野去，又保护他脱离这些恶人。最后呢，我们说进到迦南地之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起来，有没有？希律王起来要做什么事情？伯利恒降生的那些男孩 2岁以下的全部要怎么样，全部要杀掉，这个又口里又吐出水来。然后呢，上帝天使就感动这个玛利亚带着他的孩子去了哪里，去到埃及旷野那些地方躲避，有没有这个事？ OK， 好了，还不够，我们来读第17节。更可怕的是，现代我们的教会又被他逼迫。来，龙对妇人发怒说，与其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不断的魔鬼攻击，从创世纪勾引亚当夏娃，到他攻击以色列人，到他攻击耶稣基督，到他最后现在攻击我们这个教会，都是想把基督的这个工作毁掉，是不是？哦，魔鬼真的很疯狂，他到天下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要把上帝所造的这些的名，所拣选的人全部毁掉，全部吞掉。弟兄姐妹，我们从第14节说，他在那里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记住，这个一载不是一年的意思，是一个 time， 一个 time， 就是一段时期，一段时期，半段时期，跟那个42个月差不多，跟那个1260天的数字差不多，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表明他在那里生活，可能在旷野40年，之后又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降生，然后今天到我们现在。所以最后一句17节说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是什么意思？海代表什么？海边是代表着魔鬼的储藏罪恶的地方，听说魔鬼他的巢穴就在海以下，所以那些海和那些沙，沙就代表着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向海边的什么沙，就这个撒旦呢要在海边，所有人都归他，归他统治，他要带领所有人跟上帝作对。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战胜他？来看最后，我们怎么胜过魔鬼呢？弟兄姐妹，12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约翰不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对今天的你我讲的，是对当时约翰的时代的那些信徒讲的。今天我们也是教会，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旧约的教会，我们新约是新约的教会，其实是一群的，对不对？都跟基督有关。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下次会讲到创世纪那边讲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我们下次再讲，好吧？今天是讲到说，从创世到启示录，其实都是一个基督那个男孩成为了我们要保护的，成为了我们要为他受苦的。 OK， 好，我们怎么胜过魔鬼呢？魔鬼那么疯狂，天天来毁灭人，天天来污蔑你，真是很痛苦，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就是感觉到防不胜防。弟兄姐妹，你们怕不怕魔鬼？怕不怕？哎呀，你要怕他呀，他好厉害呀，他很有能力呀。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其实基督已经把他踩在什么脚下了。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一段经文，他说他已经践踏魔鬼在脚下了，坐脚凳了。你看那个图片就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魔鬼就承受不了他的脚，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不再控告我们了。弟兄姐妹，是不是？哎呀，感谢神，现在我们天上魔鬼终于失业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在天上没有人告你了。弟兄姐妹，虽然他有时候也在那里压压压压压压，但是耶稣基督说：“你告啊，魔鬼，你说啊，你说那个 Heman 犯什么罪，你说啊，是跟上帝说啊。”然后说完之后，耶稣站出来说：“我已经为他怎么样？我为他钉十字架，他在我面前怎么样悔改了？你魔鬼说什么，你都不能告他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为我们辩护的律师，是不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就是在天上坐在宝座的右边为我们辩护。那个控告者永远告不到我们，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辩护律师那么厉害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说，耶稣是我的辩护律师，预备起，耶稣是我的辩护律师。哇，这个大律师啊，很厉害的，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魔鬼说：“哎呀，算了， 他打败我了，这已经把我击败了，没办法，他要遮盖谁就遮盖谁，靠什么遮盖？第一，羔羊的血。啊，我们旧约的时候在那个出埃及记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是怎么过？要把那个血涂在什么门楣上、门框上，然后那个面面天使就越过去，不能进那个屋子哦。今天撒旦要攻击你啊，他要经过耶稣同意，是不是？啊，这是旧约的，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今天我们说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今天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要领受的圣餐。圣餐就代表着耶稣的宝血，对不对？耶稣为你舍命，你们要这样涂上逾越节的羔羊的记号。啊，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然后那个是血，那个水代表什么呢？水就代表着圣灵和真理的见证。OK， 所以这里有两个保命的护身符来说，羔羊的血，还有什么？我们做见证的那个道，我们今天为这个神的话、为福音做见证，这两个东西可以战胜谁？可以战胜魔鬼。感谢神！好，来看我们马可福音讲到，来。马可福音八章三四三五节一起念，耶稣叫众人叫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掉生命，为我和福音上掉生命的必要救了生命。感谢神，感谢神。约翰一书一章五到节讲五到九节讲得更清楚，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在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会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撒旦可不可以告你了？撒旦可不可以告你了？他不可以 accuse you 了，他不可能够告你了，因为这里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了，我穿上一件白袍子，是不是？还有圣经。好了，最后我们鼓励大家，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信耶稣真的很受保障，只是暂时有一些困难而已。来，我们看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怎么样祈求。牢牢记住这句话，弟兄姐妹，谁能控告你呢？谁能控告你？我们说撒旦是什么？以前是控告人，对不对？谁能控告你，弟兄姐妹？谁能够定你罪？
上帝
啊，对啊，上帝可以，但是撒旦可不可以了？不可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去死了，他没有资格再用罪来辖制你了，因为我们没有把柄在他手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魔鬼啊，丧心病狂，就是要去随时去吼叫，去吞吃可以吞吃的人。但是我们感谢神，在神的右边有一个为我们祷告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好了，雅各书第四章七节，我们怎么样对付撒旦？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感谢神，我们一奉耶稣的名，我们一提到神的福音真道，我们一读神的话语，魔鬼就逃遁了。最后，约翰一书五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胜过世界的是谁？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来说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来，预备起，我们是神的儿子。感谢神，我们已经胜过谁了？胜过这个世界了，弟兄姐妹，我们不会灭亡了，世界灭亡你也不会灭亡啊，魔鬼丧心病狂也不会轮到你，对不对啊？因为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用水啊，水就代表着真道圣经，乃是用水用血洁净我们，而且有圣灵第三位为我们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有三个，圣灵、水和血都归于一，所以那恶者就不能攻击我们了，因为我们从神圣的就被神保护啊！这段经文你要好好记住，属神的人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手下，但是我们却被神所保护。 最后小子们呢、啊、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不要拜这个世界的偶像。好了，最后我们要怎么样，穿起全副的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啊，公义的救恩的头盔，护心镜啊，还有盾牌，信心的盾牌。感谢神，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是个淫乱的世界，是个说谎的世界，是个互相说谎的世界，是个互相甩锅的世界，对不对？互相之间就是彼此推呀、啊，推你的责任我的责任，从来不认罪。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我们要有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就能得到神的赦免，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历史上的撒旦怎样对待以色列，怎样对待教会，怎样杀害我们基督徒，杀害基督女人的后裔，今天我们同样的会被撒旦所控告所攻击，但是我们怕不怕魔鬼？我们怕不怕？感谢神，基督已经在天上作王了，然后还在地上作王，他要捆绑这个魔鬼，把他丢在无底坑里面封起来。感谢神，他要作王，穷途末路的魔鬼带领那些世人与教会作战，但是看不见的战争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再来说，靠着耶稣的什么保险，还要为主耶稣的真道做见证。七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做见证，是不是 OK？ 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这个诗歌正是表明我们的得胜啊，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得胜，他的宝血很重要，他的宝血是全能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宝血，我们是一个人的血液里面有消毒的，对不对？有各种的什么保护我们的细胞啊，红血球啊，他的那个宝血，耶稣的宝血更加的厉害啊，更加厉害。所以我们打开117首，我们一起唱啊，这个主耶稣必得胜，好吧，主耶稣必得胜啊，宣告基督的得胜，这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基督徒的很重要的工作啊。嘿，来靠主，来靠主必得胜。我曾听过这故事，荣耀救主来世间，他在加略山担生命，为要拯救罪人。我听说他受痛苦，他的宝血能洗罪，我悔改来到他面前，被自救的神。从前面来第二段，我曾听过主耶稣医治疾病赦免罪，凡是每个人都心中之下也能看见。我呼叫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心灵。他听见我的祷告，他赐给我胜利。靠耶稣，靠主耶稣胜恶魔。我曾听过 神，主啊，你的信息，你的宝血大有能力，主啊，让我们广传福音，让我们为你的真道做见证，魔鬼就不能胜过我们。我们就是知道魔鬼已经是败退，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我们的教会，不准搅扰，不准再控告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一切的谣言，一切的论断，从这个幽闭室离开，所有一切的攻击，一切的不合宜，一切的诬告，一切的控告，从这个温哥华上空离开。主啊，你的使者在那里大起来征战，征战，征战，得胜，因为主耶稣你已经践踏仇敌，你要得胜仇敌。我们感谢主，愿你赐给我们，愿你赐给我们能力持守你的真道。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圣餐的时间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啊，来领受他的杯和饼，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倘若你不在现场，你就来凭着信心来仰望，来支取这个真正的纪念主耶稣的这个时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圣餐。好，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看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